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题目是脱胎换骨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4日。大家好，我今年25岁，是一名从1996年就得法，但直到今年才刚刚知道怎样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一、去除障碍得法的观念，真正走入修炼。从小到大，我都以应试教育的消极心态对待修炼。参与了神韵在线客服的项目以后，我这样的观念改变了。为了保持纯洁的心态面对客户，我必须先纯净自己，并严格地要求自己，因为我们的行为和心理活动直接影响计算机另一头的人的反应。在我贪玩、浮躁、心性低时，对方的态度像镜子一样反映我内心的状态。更严重的是，我心性低时总是在即将出票的关键时刻被干扰，突然网络中断，失去让客户买票的机会。当我提高了心性，心很静时，值班时来咨询或买票的客人就比较多。参与项目期间，我坚持大量学法，看明慧网，刻意注意保持纯洁的心态，所以学法时看到的内涵和以前大不一样，这种感觉很美妙。转法轮书中的每一个句子，从小到大读了无数遍，都再熟悉不过，可我就像第一次看到一样，师父把更高的内涵不断地展现给我，看到更深的内涵，然后对照自己的行为，我慢慢地学会了向内找。刚开始是一个执着心一个执着心的去，到从纵深去找产生执着心的观念，多个执着心同时去。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关，自己一次一次地摸索着去过，有的关过了很多遍，每一次都摔得泪流满面，可是每一次都会有更高的认识。到后来我发现，只要把观念反过来想，按照修炼人的标准想，看似凶猛的关，我把心一摆正，马上就撤掉，柳暗花明。经历了一步一步提高上来的激动和美妙，我发自内心的想好好修炼，而不是像以往处于消极的状态，这也很难，干扰很大。精进的大法弟子都知道，要想每天都做完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基本要求，包括学一讲法、练五套功、发四个正念，加上救度众生，如果要完成这些所有的事情，不控制自己的睡眠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我这几年都处于很困、没有精神的状态，想象中的自己是把这些事情全完成了再睡觉，然后第二天早早起床，再开始这些事情的循环。可是晚上到12点就困得不行了，可还没完成所有的事情，而且多年来我一直处于在梦境中被干扰的状态。因为贪玩，每天晚上都清晰地梦到背着行李去世界各地旅游，很折腾，很累，早上起来比睡觉前还累，得不到休息，总因为太累赖床起不来感到很苦恼。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很纳闷，为啥我练功了，早上起来累得脸都是灰色的呢？思考以后，我认定这是魔对我的干扰。 要去除魔的干扰，要心性提高了才能做到。我经历了一段挣扎的过程，心性提高不上来，抓着执着不愿意放手。我意识到，因为习惯从小被家人带着修炼，现在我独自在国外，被这个被动修炼的心理给挡住了。我开始从头学习怎样修炼，看大圆满法，我对照自己的每个动作，然后看师父的教功录像，认真地反复看，看每一个动作的细节，发现小时候从家人那里学的动作有些是不标准的，我对着镜子纠正自己的动作。从理论上我也明白了，要想修成神体就必须要练功，练功会让自己身轻如燕，也会让神通更强大。我仔细看每一套功法指导我修炼的东西，再仔细听师父的口诀。比如练第五套的时候，师父在开头说了一句四静非定，出自法轮功第四章法轮功功法，到中间却又说深度入定，出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我才头一次明白，原来前30分钟是静的状态，但没达到入定，后30分钟才要入定。我感到惭愧，虽然我在2岁时就得法了，但这是我第一次主动以一个新学员的姿态虔诚地开始修炼。后来练功就不一样了，我从之前像完成任务一样的练功，到真正的体会练功时的无穷美妙，感受到师父给我灌顶那种不可言说的舒服。法轮在身体上旋转和推动法轮时，真实地顺着它的形状在推动它。最美妙的就是什么都不想的时候，真的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样，会出现往那儿一坐时，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非常舒服的感觉，知道自己在练功，但是感觉全身动不了，这都是我们这个功法所必须出现的。还有一种状态，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想不清腿哪儿去了，身体也没有了，胳膊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了，光剩下脑袋了。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我从一年练不了一两次功，到现在基本上每天都练功，因为练功实在是太超常太神奇了，发自内心的喜欢练功，想要练功，人变得精神了。只要不练功，身体就会沉重、混沌、犯困、浮躁，很容易累。但当我好好练功以后，连续很多天睡眠很少，都不觉得太难过，而且心态会更静、更柔和。练功对我精神上所起的作用太超常了，所以我从不喜欢练功、排斥练功，变成如果哪天没练功，心里面就会难过、沮丧。二，建立美展项目，从个人修炼过渡到正法修炼。五月份时，在明慧网看了一篇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报道，讲真善忍美展在美国小公园举行。当时我想，我们也可以在多伦多办呀，就给美展的协调人打了电话。想不到我俩不谋而合，觉得很神奇。虽然事先没沟通过，但俩人的想法一致。后来经过很多事情，让我觉得如果你经历过一两次巧合，那可能是运气，但如果你经历了无数次不可解释的巧合，那就一定是安排。我当时只是有想办一场美展的想法，可协调人想得更大，他想办成一个长期的项目。为了配合他，我联系了青年组和身边认识的同修，可是协调人很忙，承担的责任很大，所以他的时间很少，具体很多联系的事情都是我在做，所以很多人就把我当成了协调人，让我觉得压力很大。在美展项目里联系常人讲真相的过程中，碰到很冷漠的人，我的亲人因修炼 曾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要我去叙述和分享这个事情是需要勇气的。这是我从六岁的幼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放在内心深处，从不跟常人说，但常常会暗自流泪的事情。成年后为了讲真相会说出来，但内心却是消极和痛苦的。当我把自己内心深处最敏感和脆弱的事情说出来，得到的是冷漠的回馈时，我特别生气地对同修说，我最讨厌这种冷漠的人了，感觉他们很差劲。但碰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巧合，我问自己，为什么总碰到冷若冰霜的人？我想到相由心生，对方的冷漠是我空间场物质的反应。找到了，我有保护自己的心，不愿从第一方的角度证实大法，害怕重现小时候接受的异样的眼光，害怕自尊心受到伤害，所以总是通过第三方的角度，从家人受迫害的角度讲真相，带着怕心、冷漠、顾虑心去讲，没有做到慈悲，感觉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保护自我的心理很难放下，就像一个生死关一样。在每展项目里，保护自我的心被触及得淋漓尽致。作为协调人之一，听到很多不同同修的意见和想法，有抱怨、不满、不理解和对我的看法。在项目里，在协调人的位置上，需要放下自我，倾听同修们的想法，从他们的角度去考虑理解他们，才不会出问题或有间隔。所以当我意识到我被项目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的时候，我感到沮丧，跟同修说，感觉修炼状态跟不上正法进程，静不下来，消极难过。以前打坐就算疼得直不起腰来，坐一个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现在静不下来，只能坐半小时。同修告诉我，你想太多了，这是私心，当你未思的时候就只在意感受，总是被伤害不开心，但当你未功的时候，感受就影响不到你了。碰到挫折我想逃跑，没有休口，用消极和抱怨的方式跟项目里的同修说了我的情况和想法。通过这件事发觉自己怨恨心很重，开始思考怨的根源是什么。我发现这和师父的要求是相反的，和大法弟子来世的目的更是背道而驰的。师父在讲法中已经讲得明白的不能再明白了，把谜都破了，不停地讲大法弟子的誓约和使命，就是以生命的担保换来的，来下世救度世人。所以我想，之所以有抱怨心，它的起源就是私心，是旧宇宙的特性，要同化新宇宙，要去私心，从为他的基点看问题，就不会有抱怨了。意识到以后，我明白了，以前我的冷漠源于没有摆正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关系，因为自己执着于私，也就是自我保护，把救度世人当作将来审判时不被问罪的一种筹码，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为了让他们能留下来。意识到这一点，我做了个梦，梦到在冰川世界的冰雪和狂风中，我和常人亲人们在高处的桥梁上艰难地往前行走，看不到头，狂风把我刮到空中，如果我被刮走就没命了，可亲人却不顾危险地拽住我，不让我被吹走。我悟到冰川世纪是我内心冷漠的境界的体现，所以这一次让我亲身体验经历自己出现生命危险的惊心动魄，和别人在我生命面临危险时不为自己考虑，为他的无私的伸出援手的意义。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做项目的基点，虽然希望救度更多的人，让更多人留下，但却夹杂着很多不愿意放下的私心。我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凌晨一点多的时候起床练了第五套功法， 发现状态跟之前静不下来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我感到很静，第一次感受到超过了疼痛的境界。以前腿疼痛会觉得难受，可这次腿疼却没有痛苦了。虽然它在那里，可是我感受不到它对我起作用了，很平静。我打坐超过了一个小时后，顺便还接着盘着腿，又发了一个正念。我感受到心性提高后，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自然而然的就会简单做到。当然了，修好的部分隔开的也很快，到后来盘腿近两小时，我又能感受到剧痛了，生出了害怕腿断掉的怕心，就拿下来去睡觉了。早上起床读法，本以为只睡了一个半小时会很困，没想到却很精神。在这之后，我的改变就是能够主动地去跟身边的人讲真相，想要救他们了。我找到资深领导办公室，跟他讲了我的故事，讲得差点流泪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问他我能不能给公司做一个演讲，放一场电影，或者大家一起去看美展。资深领导用迫切的眼神看着我，给他讲了之后，我有点躲着他，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堂堂正正的以大法弟子的身份跟身边认识的人讲真相，而不是用第三人称被迫害者家属的身份去讲。所以讲完后好多天我都在反思，是不是做错了，是不是有更稳妥更合适的讲给他听的方式。在这之后，我一见到他就觉得很尴尬，目光闪躲，出于怕心和顾虑心，走廊里看到他我都绕道走。出乎我意料的是，一星期后，资深领导度假回来的第一天，主动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帮你问了人力资源了，我很想帮你，但公司有明文规定不能支持信仰方面的活动。我想不到他把这件事情摆得这么重，在他度假回来的第一天，那么多会要开，那么多邮件要回，那么多事情要处理，他却记得帮我问，说明在他心里面我提的这个要求的分量。而且我们俩的关系并没有像我想象的因为这件事情而变得尴尬。在这之后，我们聊了很多私人的东西，感觉到一个生命在做选择的时候，有了对大法正面的行动，发自内心的为他感到高兴。这件事情对我的启发很大，我开始渴望去给身边人讲真相，想要主动的去给更多身边的人讲真相，不再害怕别人知道我是大法弟子，而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就是大法弟子，希望世人快来听真相得救。公司里有个小姑娘突然约我喝咖啡，我抓住这个机会跟她说，法轮大法是像瑜伽一样温和的打坐，可是在中国却被迫害，很不可思议。我问她，你愿不愿意签明信片上的请愿书？她说我要看看。我把明信片放在她桌子上，她迟迟没有还给我。我心里面很忐忑，担心她知道我早有酝酿，就是为了让他签字精心安排和策划了，事先也在心中排演了。我想如果他知道我是这样的会怎么看我，以后还是朋友吗？他应该不会再找我玩了吧。想不到他痛快地签了字，而且之后连续很多天都要我和他一起去喝咖啡，根本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觉得我是有目的地接触他。后来我又约同事一起吃饭，和同修一起去跟他讲真相。虽然这场讲真相是计划好的，心里面感到有障碍，害怕别人觉得我约他出来就是有目的的，所以我就想，哎，算了，自然一点，聊些自然的话题，我不提签明信片的事情了。想不到同修很自然地把明信片拿出来，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然后我同事就毫不犹豫地签字了，没有任何猜疑和排斥，跟我害怕的那种状态截然相反。之后他也没有疏远我， 回家以后反而还跟我发短信，很开心地跟我聊天。我发自内心地感到，师尊是想让我从不自信、躲避在个人修炼的状态中走出来，真正发自内心地救身边的有缘人，真正地走入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救人行列。
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吹低音号的感悟》，作者多伦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19年7月24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参加天国乐团十几年了，大家一起风风雨雨地走到了今天，留下了很多难忘的经历。在师父的加持下，每一位乐团队员用自己的法器在演出和游行中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同时也在成就着自己的修炼之路。在此只想交流一下我在吹低音号过程中师父给予的加持和自己的小小感悟，以谢师恩。一、破除人的观念，不怕吃苦。几年前由于乐团当时没有低音号，我硬着头皮改吹了大号，也叫 Tuba。因为指法和以前吹的小中音号相同，吹奏练习过程中觉得还可以，只是需要更多的气力。有些发怵的是它的重量和体积，它比我原来的乐器大几号，重几倍，背在身上全身不得劲儿，左手不知道抓哪儿能使它平衡好，右手按键也有些吃力，很难灵活，思想上很有负担。想到某些长长的游行路线，心里真是没底，又担心游行时大号挡住视线，万一路面上有坑会一脚踩进去等等。师父曾经用同修的话点化我，别想他重，别有重的概念，他就不重。记得那年参加圣派翠克游行，我和另一同修第一次要吹突把走这较长的游行路线，心里有些忐忑。我俩游行前练抱轮，希望能身会增力，容心轻体，大圆满法。想想当时的心态有些可笑，但总算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师父说，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斗，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转法轮。随后的每次游行，怕冷怕热怕重怕晒怕痛等这些人的观念一次次的冒出来，与正念一次次的较量着，这种内心的交战一直伴随着我。前年的卡尔加里牛仔节游行，气温明显高于往年，再加上游行路程长，行进速度快，头晚没睡好等念头，我被带动了。游行前心里感到了压力，怕心在不停的冒。路途中有学员给队伍里送水，好像又提醒着渴了、热了的这些观念，我一口不敢喝，生怕甘甜的水勾起自己的安逸而不能坚持下去。沿途观众非常多，自己却没发挥好，有些吃力地走完全程，心里有些懊悔。过后我悟道，我并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由于自己没有彻底破除人的观念，顺着人的观念推理而生出的担心就是怕心，使得自己感觉很累。我想到以前看到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警察要强行转化大法弟子时，一定要先制造恐怖气氛，把他关入没人的黑屋子，十几个凶恶的警察拿着充足了电的闪着蓝光的电棍，邪恶动手之前就是让大法弟子听到看到这些，当时是否被人的判断和推理带动的每一念决定着后面的结果，而并不是黑屋子、警察和电棍本身。随后我更加盯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学会了经常用不一定是这样来否定习以为常的判断和推理。前年
路程较长的感恩节游行前，我的膝盖肿痛，有时走路一瘸一拐的。游行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我心想，不管怎样就得上，一瘸一拐也得走下来。几天后，我发现，这念头不对呀，一瘸一拐的怎么证实大法呀？我得蹦蹦跳跳的，充满活力的游行才对呀，谁说腿痛就得一瘸一拐？出发前，我有意的又蹦又跳，每一下都想着踩死那些坏念头。随着法轮大法好的乐声响起，我的法器像以往一样格外洪亮地奏出每一首乐章，在师父的加持下，踩着充满活力的步伐走完全程。随着承受力的增加，我把眼睛盯在了常年放在储藏室里的更大的太阳号上。我们乐团成立初期，师父亲自购置并安排运来所有的乐器，包括四个太阳号和六个秃把。已经有两个同修勇敢地吹起了太阳号，他俩经常说应该找人把另外两个也拿出来才更有气势。以前我每看到这些静静躺在储藏室里的大乐器，心里就阵阵隐痛，我感觉他们一定非常悲哀，转生成被师父挑选的法器，却没有人去用它发挥它该发挥的作用，这是怎样的遗憾。我萌生了扛起太阳号的想法，此前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秃把似乎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以前看着身背太阳号的学员站在队伍最后，感觉像天神下凡一样威风，这是高大的男学员的偏德呀，怎奈迟迟难以找到这样的学员，我只好赶鸭子上架的试试了。好在另几位吹太阳号的学员都不算太高大，我和他们站一排还不太影响乐团的形象。练了将近一个月，还是害怕扛着它去游行。我打算周日选择路程较短的复活节游行时吹太阳号。周四，正当我在大组学法场地背着太阳号练习时，乐团的一位阿姨来了，她鼓励我说，我看你行，你就上吧，你不就想吹它吗？那就上，别想太多。我觉得是师父用他的话在鼓励我再向前迈一步。于是周六的游行，虽然不知道路线有多长，我总算吹了太阳号。路程长短的观念已经没什么作用了，只想多一个法器，多一份气势，和前面的大鼓前后呼应，摆脱乐团头重尾轻的局面。现在大部分的游行我们都可以有四个太阳号出现在队尾，自己的承受力也逐渐增加，至少不会被它表面的大和重吓住。我悟到人间的重量和体积不是它真实的表现，另外空间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展现。师父在红银谁敢舍去常人心中用了感字，今年法会中师父又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本着这部法去修，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你啊，想修多高你只要敢。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至今我不能体会其内涵之一二，只感到先有敢于担当的一念，法才能有超常的展现，即使能力不足，师父自会给予补充。就像当初下世时，我们敢冒着毁在人世的危险发愿随师正法，师父就赋予了大法弟子荣耀和法力。师父还说，因为修炼的理和人的理是反的，人觉得过舒服好，修炼人觉得不舒服对于提高是好事，这不是在反理中的正理吗？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在平时的修炼中，我也尽量用修炼的正理去想问题。比如户外练功时，冬天看到同修愿意站在太阳地，我就站在阴凉地，夏天同修愿意站在阴凉地，我就站在有太阳的地方。看到同修的言行也对照一下自己，真的把吃苦当成乐了吗？每次看到香港游行中扛太阳号的队员，我就知道了自己的差距。二，甘当配角，烘托他人。以前自己吹小中音号，虽然是伴奏乐器，但还是有些主音的，有些旋律也非常好听。自从吹了低音号，几乎全是伴奏。刚开始时真是不适应，由于号管大而且长，需要很大的气力才能震动发声，有时气不够就是空音。本来很好听的一首游行曲子，我们低音号一吹，好像就面目皆非了。我们曾经开玩笑说，我们吹一段曲子，谁能猜出是哪首曲子， 有讲，低音的乐谱相对简单，单独吹奏时感觉有些无聊枯燥，可是每个音乐指导都说低音是乐团的根基，没有了它，吹出的乐曲发飘，没有了厚重的底蕴。慢慢的我也体会到，单独吹奏时平淡无奇的音符一旦融入合奏就变得非常美妙而和谐，有时自己也会被感动，特别是每次游行时师父给予的加持，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尽管我们现在四个太阳号都有人吹，但六个突把又没有人吹了，因此我开玩笑说我们低音声部是最富有的，每人两个大法器，一个游行，一个练习。师父知道我们声部的不足，尤其是我气力不够大，所以只要游行一开始，我的法器的音量就比刚刚排练时放大很多，那种震撼常常使人想流泪。可是修炼的路真的很窄，有些隐藏很深的执着只有在某种情况下才能显露出来，一旦放纵便会偏离正轨。自从扛上了这个大乐器，同修们经常给予自己很多的鼓励和赞许，自己听着也很舒服。尤其是游行结束累得不行时，同修的认可和表扬鼓舞着自己继续努力，不知不觉的也冒出了欢喜心、显示心和看不起他人的心等。我意识到了，也常常警惕着，这些念头有时是一闪而过，有时是隐藏在某个正念之下不易察觉，当时如果不立即抓住灭掉它，便是放纵了它，而造成同修彼此的间隔。例如自己发现学员或整体的某些问题，也比较敢于说出来，虽然我悟到指出问题本身不错，但在为同修和整体负责的善意下掺杂着自己的执着，同修感受到的就不全是善意了，给出的反馈就像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的问题。有一次同修给我指出我的做法不妥，我带着争斗为自己辩解了一下，同修一反平日的温和严厉地说，你的思想做法越来越激进，不要只盯别人，看看自己吧。他的态度让我猛醒，可见我是怎样的刺激了人家，才会有这一反常态的反应呢。我认真地检讨了自己，发自内心地感谢同修。过后我悟道，本次大法修炼与以往任何修炼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们拥有师父给开创的这一环境，谁离开他都无法修成。不管你感觉这环境宽松还是严厉，舒服还是难受，无条件的向内找是师父给的法宝。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师父一定会用同修的话点你，执着心大时就要戳疼你，你才能醒悟啊。尤其更要重视对方态度不好时说的话，因为此时的他不再掩饰，直截了当，是他真实的对你的感受，没有偶然的，一定是自己有应该修好的地方。还要重视那些总跟自己过不去的人，有同修很贴切地比喻成刀和磨刀石的关系，这把刀就得这块磨刀石才能磨得锋利，此人也许是历史上与自己有过恩怨的人，搞定所有的人而搞不定他，便成为修炼中的漏。我经常想，周围有没有我看不上的，或者我不想与其沟通的学员，如果有，这一定是我的漏洞。我和同修之间没有要去的心时，就算同修身上有很多毛病，我看他还是很可爱。我有心出来时，还是同样的同修，我会挑出一堆毛病，不愿与他多说话。此时我就强迫自己想对方的优点，压下那些看他不顺眼的念头，直到有一天发自内心的感到同修的可爱可敬，这才算过去这一关。有一次听到同修说，你这是低调乐器啊，当时低调两个字特别突出，低调，我可是够高调的，爱发表各种言论和看法，有时没修口，有时爱激进，这不是点化我要低调些吗？再看看自己面前的低音号，他的表现是那么的无私，从不是主角，却默默地补充配合，总是站在最后，永远烘托他人，圆融整体，这不正是师父让我们修出的境界吗？我明白了为什么师父给了我这个机会吹低音号，不是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我需要在从中提升自己。 我悟道，同修在一起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就像一个乐团乐器之间的配合一样，乐手们不但要有较高的演奏技巧，更要有彼此的默契配合，唯有心胸坦荡，消除芥蒂，包容他人，才能吹出和谐美妙的音符，才能体现大法的威力。最后引用师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开天辟地没有宇宙正法的宏大天象，开天辟地也没有过大法弟子。师父开创了这个辉煌，给你们领入了这个历史时刻，你们修好自己，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做得更好吧。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不当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讲真相中不断提高自己，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出生于1999年，出生后在修炼大法的姥姥家长大，从小就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在我咿呀学语时就会说法轮大法好，还没有开始上学时，姥姥就开始教我背诵师父的红吟。上学后由于课业越来越紧张，在学法上有些怠慢，转法轮只有在寒暑假才和妈妈一起学，但是师父一直在管着我这个小弟子。每次在和同学发生矛盾或有执着心该去的时候，师父的法就会打到我的脑海里，让我能够以法为师，摆正好自己的心态。在我很小的时候，恶警上门将姥姥绑架，我躲在姥爷的身后，不敢探头直视他们。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阴影。从那以后，我每次看到警车，甚至听到警笛声时，就会发正念，担心当地的其他同修被绑架。长大后，在强烈的心理压力和怕心的作用下，我和妈妈同修，没有像大陆的其他同修一样光明正大地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都是在夜黑人静的时候去附近的小区，在住户的门把手上放些真相资料，或在街道上张贴真相标语，即使讲真相也是向家里的亲戚和好朋友讲。2016年，妈妈因为实名诉僵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当天我在学校，并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等回到家后得知妈妈被绑架的事情，当时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在和妈妈通电话时，我和妈妈说我要去派出所要人，他们凭什么绑架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人。但是妈妈为了我的安全并没有让我去。在师父的慈悲看护和加持下，凌晨一点妈妈顺利回家。从这以后，居委会经常给妈妈打电话恐吓威胁，让他放弃修炼。爸爸的一位在公安局工作的好友提醒我们，我在申请大学政审时会因为妈妈修炼受到影响。因为2017年我将面临高考，2016年9月在师父的帮助下，我独自一人顺利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并在到多伦多的第三天找到同修。当时见到同修这个激动啊，就像和多年未见的亲人重逢一样，抱着同修一个劲儿地哭。2017年我加入了多伦多青年学法小组，青年小组为我提供了很好的讲真相机会，因为每年小组都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向世人讲清真相，这也让我在去掉怕心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下面是我在海外讲真相的一些体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一，在向西人讲真相中不断提高自己。我在出国之前讲真相的经验基本为零，
因为在国内只是向亲人或是好朋友讲真相，也没有遇到过太尴尬的事情。但是到了海外之后，面对的最多的人还是西方人。我本身英语就不是很好，性格又比较内向，所以一开始我只能发真相传单。如果对方不问这是什么，我基本上不会张口主动说。一旦别人问我什么问题，我都是懵的，他在说什么，所以都要麻烦其他会英语的同修再继续讲。经过多次的尴尬场面时，我觉得不能再麻烦别人了。回到家后，我开始背诵真相传单上的英文语句，并且对对方可能会感兴趣的问题记录下来，用翻译软件翻译出我的回答，然后记住它。等到下一次讲真相活动中，我能够主动的问好，并向对方讲出法轮大法的真相信息和发生在中国的残酷迫害。在一次次的磨练中，我逐渐地掌握了如何更好地向西人讲真相。很多西人在了解真相后都会对我说一句 Thanks my sweetheart。 每当听到这些语句时，我心里都是美滋滋的，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们真正了解了大法真相后所表现出的喜悦。在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后，我越来越喜欢向西人讲真相，因为西方人比较单纯，脑子里对中共灌输的虚假信息了解的较少，或甚至没有。这也逐渐成了我的一个很严重的执着心，因为我不喜欢再面对中国人讲真相了。师父明示，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选自转法轮。二，突破自己向中国人讲真相。在国内的怕心并没有因为出国而削减，在国外的怕心主要来自于怕中国人的冷嘲热讽。在多次参加青年小组组织的讲真相活动中，我的重点讲真相的对象放在了西方人身上，当遇到中国人时便会推给其他同修，我只是在旁边发正念做补充，在向中国人讲真相的方面一直没有突破。在一次法轮大法日的游行过程中，我和一位青年同修经过唐人街，有一群中国游客在等接他们旅游的大巴车，同修毫无顾虑开始向这群人讲真相，而我一开始还是有点怕，但一想到这群人还没有得救，便生出来怜悯心。我和同修一起向这群人讲中共的腐败和发生在中国的残酷迫害。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中国人越围越多，我心里想，都来吧，都一起来听真相吧。但是事情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发展，我所担心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所有的游客开始对我们两个指指点点，从他们的话语中能感受到他们受中共的毒害很深。他们说话时我一句话没有说，心里反倒平静了不少，当时想救他们的心大过我的怕心。最后我们俩实在对这些人无能为力了，才放弃，没有继续和他们讲。经过这次事情之后，我之前慢慢修掉的怕心又重新翻出来了。晚上和三位同修，包括白天和我一起讲真相的同修一起交流，妈妈交流说没有事情是偶然的，这一定是有我要修的心。我开始向内找，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执着心挡住了这些有缘人了解真相。经过向内找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爱面子的心、怕心、怕别人对自己指指点点。我和同修交流悟道，为中国人讲真相时不能有任何执着，执着让他三退也是一种执着。讲真相时要有平静的心态，大法弟子讲出来的话都是带有法的能量的，即使没有给中国人讲清真相，也要给他们留下练功人是很平静祥和的印象，或许他们在下次遇到其他同修时就能明白真相。看到明慧网的一篇报道文章， 一对中国留学生两次听到同修讲真相，但是一直没有三退。在第三次遇到同修时，认真倾听同修讲真相，最终决定三退。这位有缘人向同修讲，我好几次遇到你们的人，为什么我前几次没有三退呢？对此我悟道，当同修向常人讲真相时，我们讲出的话就能够把常人的一层壳去掉。随着同修不断地讲，常人的壳也会越来越薄，直到最后完全明白真相并决定三退。所以我们在讲真相的时候，不要带有任何的执着，随其自然，一切都有师父在安排。大学的空闲时间，我在一家中国餐馆打工。刚一开始工作的时候，老板的女儿突然问我有没有什么信仰。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紧接着我向他们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国的藏字时，他们说对这个话题不太感兴趣，我也就没有再向他们提过这件事情。有一天，老板娘偶然向我说，我想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功的信息，你向我讲讲吧。我对老板娘提出的请求很震惊，因为据上一次老板娘提法轮大法已经过去很久了，同时也感谢师父为弟子提供了一个讲真相的好机会。于是我向老板娘讲了我的家人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所遭受到的肉体和精神上的迫害，同时也讲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酷恶行。老板娘完全被这些信息震撼到了。我不是很了解这件事情，原来在中国这些事情真实发生。我以前会阅读大纪元时报，报纸上会报道你说的这些活摘的新闻，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是真实发生的，太不可思议了。在我给老板娘讲真相的过程中，一位和我年岁差不多大的服务员一直在我们身边走动，他也在认真听着我讲的真相。慢慢的，餐馆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时不时会问我一些关于法轮大法和迫害的一些信息。我知道在师父的帮助下，餐馆的场也在慢慢打开。每次讲到关于三退的问题时，他们表现都是沉默不语，不说退也不说不退。但是遗憾的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做三退，就因为课业问题退出餐馆，以后再有机会一定向他们劝三退。我和一位青年同修会在自己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参加游行过程中的讲真相活动。那位同修性格很开朗，很容易和陌生人聊天，所以在多次的讲真相活动中，我们两个就不自觉地分配了自己的分工。我主要给西人讲，而这位同修给中国人讲。慢慢我发现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我和其他同修交流时提到这个问题，同修说，这也是一种物质，只有突破那层物质才能做到。我暗下决心要突破自己，下次游行讲真相一定要主动向中国人讲真相。在一次游行中，我为自己立下了一个小目标，无论如何要找一个中国人讲真相。在游行即将开始时，我发现了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孩一个人看游行，我自己发了好长时间的正念，并在心里请师父加持。结果上前去讲真相，发现是一位本地的青年同修，我向他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同修也鼓励我说，不要怕，我和你一起。但是走到游行快结束的时候，都没有发现一个中国人，我在心里已经打退堂鼓了。结果在游行结束的地方，有一对中国人母女在观看游行。现在想想，这些都是师父的安排，师父安排了一个同修和我一起讲真相，并在游行结束的地点安排一对有缘人听真相。在向这对母女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和同修互相配合，为对方讲得不充分的点做补充。我在心里默默发正念，请师父帮助。幸运的是，这对母女并没有被中共毒害太深，他们很支持法轮功学员修炼，也很赞同大法的美好。最近的一次游行中，只有我一个人向观看游行的人讲真相。这个游行位置有点偏，在游行过程中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但是在游行进行了四分之三时， 我发现一对中国老年夫妻在观看游行，我想都没想就上前跟他们搭话问好。老奶奶很和善地和我聊天。当我提到法轮大法时，老奶奶并没有表示很惊讶，反而很理解那些法轮功学员，并和我说其实他们挺好的。我向他们讲三退保平安时，他们说自己啥都没入过，临走时还和我说他们很高兴能够了解到法轮大法的更多信息。和他们告别时，我心里十分感谢师父，因为在以前向中国人讲真相，我会考虑再三，并在旁边发很长时间正念，但是这次我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思想。感谢师父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帮我拿掉了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观念，也因为在师父的加持下，这对夫妻了解了更多的法轮功真相。在向世人讲真相的整个过程中，我不断地挖出自己的执着心，比如在给外国人讲完真相会生出来欢喜心，在给中国人讲真相过程中的爱面子的心和顾虑心，甚至还有一丝丝的怕心。在我一次次的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地淡化这些执着心，直到最后真正去掉它。以上是面向世人讲真相的一点体会和感受，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